这一位同学问的，讲经的人是否会随着身份、年龄、讲经的口气、态度，也会随着不同？他您回答是有不同，但是四众弟子不同之处在哪里？讲经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地方？他弟子愚痴想不出来，也拿捏不准自己应有的态度，应注意的地方啊，恳请师父慈悲开示。那这个就必须要把这个那点讲座之研究里面讲经的态度重复讲一遍。那这不是几句话能说得出来的，需要十几个小时，十几二十个小时啊，而且十几二十个小时讲了你还是不会啊。为什么呢？你懂得这些原则你用不上啊。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我在台中学讲经，李老师这些方法我一个星期就学会了，我都懂得讲台上运用得心应手，我观察了十年啊，因为它是活的，必须你上台在哪个场合当中告诉你应该怎样怎样啊，所以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啊，孙子兵法一个星期可以学会，你呢会不会打仗呢？啊，孙子兵法十三篇，一个星期可以学会，你能做统帅吗？啊，那么这一桩事情就是平时要很细心的去观摩。啊，为什么我说讲经的人听经比什么都重要？啊，听经说看人家的，你看看人家在讲台上，你听的觉得满意，或者觉得不满意，从这些地方去学习。这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很细心很诚恳的去学习，你才能学到啊。不是哪个老师也没办法教导你啊，要教导你说只能够是跟着你，你每一次上台老师都跟着你啊，来给你点醒，你还一次一次的改，总得要改上一百次、两百次、三百次以上啊，你在讲台上才能像个样子啊。所以这个事情诚恳谦虚，求三宝加持啊，这个勤听众指教啊，这个是进步最快速的方法啊。所有这些原则，在家出家应当守的原则，这个内典讲座之研究跟那个讲演书里头通通都有了啊。这是同修提的疑问啊，他有六个问题。有居士发心将法师讲经录音等写成书本流通，没有通过法师审查批准啊，印书流通有没有过错？过错难免啊，为什么呢？这个讲台上讲演呢，叫做口语，口语跟文章决定是有差别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大家可以去找一个参考啊，你把这个《无量寿经讲记》不是已经印出四本了吗？那个四本是我看过的 啊，是删改过的。那么你将那个《无量寿经》的录像带呀、啊，对照对照，你就晓得了。啊，大概是照录像带里面所讲的，我们只保留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啊，换一句话说，要删去大部分。啊，因为口语里面废话很多，重复的很多。啊，写成文章这些东西都是累赘，都是过失，一定要把它删掉。啊，如果照起来这个录音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大概一个小时可以写上10000字，如果形成文章呢，决定不能超过3000字。啊，那已经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是一定的，要小心啊，要谨慎。啊，那么作为内部参考可以。啊，特别是对于讲经的人，因为你讲经的人呢，你要学口语。啊，不能在这个讲台上练文章。啊，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称之为口语文学。啊，讲稿这一类的属于口语文学。啊，一定要口语化。第二，在家居士没有受过菩萨戒，可不可以听法师讲有关菩萨戒的录音带？因为不明理，啊，怎么守戒啊？才听讲，请问法师有没有罪？没有罪。啊，诸位要晓得，这个菩萨戒，无论出家在家，任何人都可以听。啊，五戒，啊，十戒，啊，八关斋戒，没有受过三皈五戒的人都可以听。啊，佛在经典限制，只有出家比丘戒跟比丘尼戒，你要是没有出家不可以听。啊，这个里面并没有秘密。啊，为什么不准你听呢？因为你听多了，你等你知道了，你就看到出家人犯戒了。啊，出家人不守戒了，你心里面会生烦恼，你会造口业。佛是避免你不要造业，所以叫你不要听。道理在此，啊，绝对没有什么秘密的。啊，那么另外有一种人呢，可以听。你阅藏，你读整个大藏经行。啊，你没有受过戒的，没有受过皈依的，可以。啊，为什么呢？整个大藏经读下来之后啊，你懂得了。啊，你就看到出家人犯戒的时候，你也不会说话，也不会放在心里。啊，那就可以。啊，所以佛给我们制定的这些规约都是通情达理。啊，都是帮助我们断恶修善的。第三呢，为读经方便，啊，在经文上写啊写白字容易看懂，用铅笔写的有没有过？没有过失。啊，现在的经本是一种普及的流通本，啊，但是你要注意到一桩事情，善本就不能写。啊，什么是善本呢？ 我们现在一般讲现状本啊，是几百年前的这个经书啊，或者是这个一百年前的经书啊，这个是有历史价值啊，是属于历史文物，我们有责任保留下去，留给后人啊。如果随便在上面写字，每个人都写，这个书到后来就不能看了，一定要保持的整洁啊。那么像这样的书，这个善本，我们用它的时候，现在方便呢，可以拷贝啊。啊，我们拷贝下来的时候，在上面写字就没有问题了。原书一定要保持完整啊。这个现在这个印刷术发达，这大量流通的这些经书，像你们平常用的这些都没关系啊，但是原本不可以。第四个字，一经呢是五戒，和家人不信啊，但是家人不信，叫你做肉食，做的时候啊，好像下不得手，不做呢，又不能恒顺众生，又打架了，争论呢，烦恼啊，这怎么办？在家菩萨啊，恒顺众生要紧啊，守住一个原则，不杀生啊，就是不要杀活的啊。现在市场这个冷冻的东西很多，你买这个回去做就可以了啊，不要吃活的东西啊，不要杀生，这样就好。在家居士一般呢，有一个炕啊，这大概是在北方，有睡觉啊，我做早晚课念经，对别人有没有影响？也有故事吗？啊，那么现在在北方，我们知道啊，冬天都是睡炕的啊，那么是不是一个人一张床啊？许多人在一起睡啊，这个时候你要做早晚课啊，确实北方有这个习惯。啊，读书工作都在炕上啊，因为炕它下面烧火它暖啊，那么你的早晚课不能不做啊，经不能不念，不要念出声就好嘛啊，所以这些地方要有善巧方便啊，家里都没有人，你可以出声念。家里人很多，家人又不信，你可以不出声的念啊，默默地去做你的早晚课，这样就好，不妨碍别人啊。幕后一个问题，他说时间长了啊，有的金属损坏啊，或这个佛字的纸张啊，佛像法师讲经的录音带坏了，应当怎样处理啊？这桩事情我们前面呢都说过很多次啊。现在流通的东西啊，这个非常的广，非常的多，不像从前啊。从前流通量很少啊，所以非常珍贵，总得尽心尽力呀，帮助别人。自己读了还要给别人读，自己听了还要给别人听啊。那么像现在这些东西，你这录音带录像带坏了，你可以预先拷贝啊。那么我们在早年得到这个录像带啊，这个录音带最早是录音带啊，我们不会把这个带子拿来听，先把这个袋子拷贝两三套，我们听拷贝的啊，拷贝的在听坏了的时候， 我们拿元代再拷贝两套，我们用这个方法啊，但是这些袋子都不能长久保持啊。那么现在呢，用这个CD 微 CD 光碟就好多了啊，它只要小心不磨损它，它能保持长久啊。这是科技比从前进步啊。那么现在最新这个最进步的已经都是属于数码啊，它根本就是这个光碟也没有了啊，袋子也没有了，这最先进的啊。这将来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啊，我们保存这些东西也越来越方便。这是五台山啊白云寺的同修啊沙弥昌隆啊，他问了九个问题。第一个是寺院专修道场啊，早晨诵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晚课呢32到37频忏悔，其余时间呢都是念佛，24小时不间断，到初一十五啊念供时不念天女神咒大悲咒准提咒等，晚课放蒙山不念咒，是否可以？也可以。如果这个寺庙里头有常规啊，我们要懂得要随众啊，自己做功课行，跟大众在一起呢一定要随众，不要让啊大众生烦恼啊，一定要懂这个原则。第二个问题，就是师父徒弟在大陆经常给居士讲法，说早晚上一炷香是否可以？师父徒弟大概是说我们一些同学在大陆上讲经啊，给学居士们讲经啊，早晚上一炷香可以啊。第三呢，这师父徒弟经常给人讲课啊，多念佛少诵经，吃肉的人不可以诵经啊，非常忙的人不可以诵经，是否正确？不正确啊。学佛一定要以佛的经教为准啊，佛教导我们依法不依人啊，这个吃肉的人不能诵经，佛在哪个经上讲的？没有啊，佛没有说过这个话了，我们也没有听过祖师大德讲过这个话了啊，所以我们要以佛经论做依据啊。工作繁忙的人为什么不可以诵经？一样可以诵经的啊，一部经不能一次诵完，可以分做好几次啊。像无量寿经虽然不长啊，初学的人念一遍大概2个小时啊，没有这么多长的时间，我一天念几篇啊，一个星期诵一部可以啊，一个月诵一部也可以啊，不能不读经呐 啊，所以这些呢 都是以讹传讹的错误观念。第四，请问师父，三岁孩子一会讲话了，就给他受佛法皈依，是否可以？这个是戒缘皈依啊，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啊。为什么呢？皈依是回头，依是依靠。这个小孩他不懂啊，他哪里懂这个道理？啊，所以戒缘皈依性啊，要给他戒个缘，不是正式皈依啊。第五，说徒弟在每年每月佛的圣诞日、菩萨圣诞日、初一十五佛菩萨欢喜日，这弟子愿请三十三层天以及神仙三卧道众生给他们受三皈依，讲守戒律、持戒、奉持修行，徒弟的四弘誓愿，凡圣同收，闽阳两度，是否正确？这正确，这可以。啊，这是佛弟子有慈悲心，应当这样做法。说徒弟愿在五台山为你老修一座琉璃金刚舍利塔，是否可以？怕的是破费太多啊！啊，不要擦这个心，好好的念佛求生净土就好。他徒弟愿在五台山建三千人的讲经堂，请师父经常注释讲法啊，大陆居士门判师父说眼泪流如丝海一般。师父可否满众生心愿啊，经常在五台山弘法？这个五台山弘法了，确实是我早年的一个心愿啊。为什么呢？华严经清凉大师当时在五台山是显通寺讲的啊，我记得传记上记载的，他老人家曾经在一生当中讲过五十遍之多啊，所以这是圣贤的道场啊，几千年来都让许许多多人呢怀念啊，每年在夏季我们看到全世界许许多多啊到五台山呢去朝山啊，去参礼佛菩萨的圣迹啊，能够住在菩萨道场，这一定是有大福德大因缘啊，我们也希望将来有一天呢能够如愿以偿。第八，他说请师父开示大陆的禅门日诵写着收徒皈依有吉凶祸福之日，是否正确？禅门日诵写的这些话在佛陀经论里面没有依据。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境随心转，如果心地善良，那就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事啊，所以 心转境界，而不是境界转心。如果选择吉日良辰，我们的心已经被境界所转了。最后一个问题，他说五台山白云寺建净宗道场，是按无量寿经法会慎重第一，德尊普贤第二，大教缘起第三，圆满而建，是否可以？非常好啊，这非常如法。这后面是白云寺大众僧贺氏丁仪，中国五台山白云寺管会学寺沙弥龙昌龙昌龙。好，这是北京一位同学问的，怎样才能真正从内心深处幸福？你这个问得很好啊，这个问题是学佛人第一个大问题，内心深处幸福难呐！我记得我在讲习当中也跟大家说过许多次，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就开始讲经。两年之后才受戒受完戒之后我到台中去看李老师。李老师远远地看到我来了就指着我大声地在叫，你要信佛啊。说了好几声，我走到他面前。我也愣住了。那个时候我学佛很多年了。我学佛七年才出家你看两年受戒九年了，而且讲经讲了两年了怎么还不信佛呢他就给我解释，真正信佛难有很多老和尚出了家了，一直到死都不相信可见的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容易幸福你决定有成就，你没有成就你不幸福那么幸福的条件一般讲呢有两种，一种是你过去生中善根深厚，你那个信是真信，死心塌地的相信你什么都不懂一句佛号老实念成功了就像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锅炉匠这个哈尔滨极乐寺往生的修无法师都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 过去生中善根深厚，他真信啊，所以出家没几年啊，他这一句佛号就发生力量啊，欲知实知，自在往生啊，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呢，真正信佛呢，通宗通教啊，经论里面这些道理他真的明白了，真的清楚了啊，其如佛的境界他相信了。只有这两种人是真心啊，除这两种人之外，出家在家说实在话都是半信半疑啊，不能真信，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凡事烦恼当家啊，成见做主。如果真正信佛的人呢，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放弃自己的成见，随顺经教的教诲，那是真心啊，绝对不会受世间种种之见所干扰啊。那么我们不是上根立志啊，也不是善根呢非常深厚，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唯一的一个途径，努力求学啊，古人所说的深入经藏啊，深入经藏不是说深入大藏经，说老实话我们今天一般同学们没有这个能力深入经藏啊，受现代的教育，文字就是障碍啊，藏经摆在你面前，你没有能力看它，你连句子都断不下来啊。古时候的书籍没有标点符号，念书的人自己圈句子啊，所以这些书籍摆在面前，确实我们自己连断句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读经呢？啊，我们在澳洲建这么个小道场啊，这个不受外面的约束啊，我要求学生从小学念起。啊，小学的课程是什么呢？《弟子规》《三字经》啊，我们从这里学起啊。这些书课本都是从前五六岁小朋友学的啊，我们过去没学过，现在回过头来当小孩扎根呐。这两门课程学完了，我们学的标准要能背诵啊，要能讲解，还要能落实，你要做到啊，你做不到有什么用呢？啊，小学里面我们就学这两门课程，这个课程学完之后学古文啊，我们从《古文观止》里面选一百篇啊，标准也是要能背能讲能行啊，这个是中国过学上扎根， 有这个基础了，我们才学教，才研究经典。你没有这个基础，那就难了。你怎么能够深入经藏？深入经藏不是叫你去深入大藏经，你在经这个大藏经里面选择个一两种，一门深入啊。我们民国初年就有很好的榜样，姜维农居士一生就一部金刚经，真的在一部经上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深入啊。金刚经自古以来的那一些注解他都看过，同时代还有周芷安居士，他专攻心经也用了三四十年的时间，般若心经不长啊，只有260个字，你用一生的精力，两个人都有成就。他们的修学都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都是往生净土啊。这个近代往生传都有他们的传记啊，都往生净土啊，这叫深入经藏啊。姜维农居士留给后人的是《金刚经讲义》啊，周芷安居士留给后人的是《心经全注》。都是了不起的著作他们的著作可以说集古今注解之大成现在要学金刚经学这个心经不能不读他们的注解这叫深入经藏然后才能够建立起信心他第二个问题，他是问的怎样能尽快见到实相？是否见到实相后啊，才能真信佛？你这个话说得也有道理啊！见到实相之后啊，的确是真信什么人见到实相呢？华严经上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再见实相所以这个菩萨了叫法心住菩萨了他真信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用天台大师的话四圣法界相似位不是纯真的六道凡夫只有观行位这是一般说但是每一个人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善根特别深厚的譬如像这个这个地仙老和尚那个锅炉匠的徒弟那顿超了他是从初发心呢一超就超到这个 接近十相位啊，这是善根福德因缘啊，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疑惑啊，对老师有决定的信心，所以他成就那么快速啊。我们在传记里面看的，他学佛啊，不过是3年多一点就有那么殊胜成就啊，这是善根福德因缘深厚。这是广州啊，王洪进居士，他说我来自广州，我的小妹今年21岁，自己不能走路，多方求医未果，由有人推荐我们求助于净空法师，请多多帮忙啊！由于初次拜访，住宿不明，请多指教。这个事情是属于个人自己的业障啊。佛门里面自古至今确实有一些奇迹，要真诚心忏悔啊，念观世音菩萨或者念地藏王菩萨，只能选一个啊，不能两个夹杂着念啊，要有真诚的信心，一直念下去会有感应啊。这个眼前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学佛同修啊，感应的事情很多啊。上一次有个同修给我讲的时候，他也是有个很殊胜的感应的事情啊。他说他这个背上啊，原来有一个小的黑点啊，常常啊也有痛有痒啊。在偶然一次，这个是医生给他擦药啊，擦草药啊，忽然之间肿起来，肿得很大啊，非常痛苦啊。他在这个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啊，然后这个疮裂开了，流了很多血，流了很多脓，流出来之后啊，他渐渐就好了啊。所以类似这些事情的时候感应很多，我们真诚心求佛菩萨帮助。无量寿经上世尊给我们很好的介绍啊，我们遇到重大苦难的时候，专心啊，一心一意求观世音菩萨会有感应的。这个是一位法师问的，他弟子有两件事不解其意啊，请开示。第一个是1999年10月5日，我们全家到北京广化寺礼佛后，回到住所休息。他说我的儿子突然啊梦语。说梦话，叫醒后他说在一座上庙前遇到一位道装打扮的长者，告诉他4句话，即是 本为菩提超三界，这是去龙是什么？虚旁九五尘，欲解迷津历愁苦，一切浊作解灵人。啊，说了这么四句话，在梦里头看到一个道士打扮的啊道长跟他讲这四句话。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的疑问呢，可能是在此地。啊，从这四句话表面上来看，学佛目的是求菩提。啊，菩提是智慧，是求超越三界。啊，这一句是把学佛目的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但是第二句话呢，意思就不一样了。啊，去龙虚旁九五尘，龙是国家领导人，从前是皇帝。啊，九五尘，这是指的北京京城，啊，皇帝的都城。啊，换一句话说，你要求做官，啊，那你就得到啊京城里面去依靠帝王。这个话的意思也很明显，啊，这是一个热衷于名利之人，啊，也学佛，也想超三界，但是人间富贵也没有办法放下。不能够放下人间富贵，这个迷津愁苦啊，佛法里面讲三苦八苦，你总不能够避免啊，你在六道轮回当中啊，啊，造作一切善不善业，果报哪里能够避免呢？啊，无法避免。啊，那么你要想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幕后一句，一切足住解铃人，解铃是自己呀。啊，古人说的很好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呐。啊，这个话的意思在哪里呢？你想不受苦报啊，你必须自己觉悟，不造恶业。啊，如果还继续造恶业，苦报决定不能够避免。啊，佛在《十善业道经》里头说得好啊。啊，这个意思一定要懂。 我们阿赖耶识里面虽然含藏着无量无边啊恶业种子，但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再也不造恶业了，这个恶的缘断掉了啊。虽有恶种子，它没有缘，它不会起现行啊，必须增长善业啊，这样才能破迷开悟啊，才能离苦得乐啊。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要超三界，名闻利养权力地位必须从心地里头学得干干净净啊，我们才有指望啊。如果不能学干净，那就很难了啊，太难太难了。第二个问题，他说99年我本人在梦中多次看到空中出现两个字，啊，前面一个字呢是两个扇子合在一起，后面一个字是两个鼓合在一起，这个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种善因得善果啊。啊，这时你在梦中啊也有这些善缘，啊，有佛菩萨，啊，有这些鬼神给你提起，啊，提醒你。这些人你都应当把他看成善友啊，他在冥冥当中帮助你。这是中国大连一位同学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有一位出家是受戒啊，受戒后一直劝人好好修行，自己先燃了两个手指后自己烧自己，这样做对不对？那么自己对这个事情，这是说他自己对这桩事情认为是对的啊，因为我看过书，说日本呢有个和尚为报佛恩呢自焚了，哎，这个事情错解了佛的意思啊，把佛的意思错解了。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少两个指头？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自焚？没有啊！啊，我们学佛一定要以释迦牟尼佛为榜样啊！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我们常在经上看到的1255个人，哪一个人少过两个指头？没听说啊。而佛在经上常常讲燃指燃背燃身啊，供佛供养一切众生，那个燃是比喻啊，你要懂得啊。佛说的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舍己为人，是这个意思啊，牺牲自己，我们要去为别人服务，帮助别人， 观世音菩萨两个手还不够用，要现千手千眼啊！你只有两只手还把它烧掉，你拿什么去帮助别人？错会了意思啊！所以有我也看过啊，啊，我们四兄弟里头就有一个烧两个指头的。但是一定要懂得烧两个指头意义在哪里啊？那么我们中国的佛教虽然没有烧指头，出家人在头顶上燃香，这代表什么？燃烧自己，照耀别人。我曾经发过这个愿啊，舍己为人啊，在家居士在手背上燃香也是这个意思。啊，怎么样叫供养佛呢？我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这叫供养。啊，不是烧了就供养啊，烧这个气味难闻得很呢，佛菩萨闻这个气味啊。啊，那不如烧一炷好香啊，不如点一盏好灯啊。啊，一定要懂。佛说话的意思是错解了佛的意思啊！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真的燃指燃臂啊，那我们也很佩服啊！所以更希望他觉悟啊，应当舍身为众生服务，这就对了啊！所以你看看世尊当年在世，以及他这么多的学生。都是为社会为大众服务啊，自己过最清苦的生活，那就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所以你要懂这个意思啊，一意不一语啊，一了意不一不了意啊，这个重要啊，不能把佛说话的意思错解了啊。佛说话往往是意在言外啊，你要能懂得。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